天黑莫走夜路远，深夜枕边谁相伴。欢迎收听灵异鬼事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你们好，我是雨田。今天的故事的名字叫做怀鬼胎。我陪微微去医院，他说最近胃不太好，连闻到香味都有点想吐的冲动。我和他特地的请了一个上午的假。我时常在想，什么时候我和微微这么好了？我们同在一个公司，不同部门，而且我是主管，他只是一个职员。似乎是半年前的事了。半年前，微微的丈夫蒲青意外车祸身亡，他们共住的房子是租的。微微突然间没有了立足，公司知道我单身一人住在一套公寓，好心人将他的情况告诉了我，征求我的意见，看是否能让他租个房间。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同时我说可以不交房租。一个星期以后，微微搬了进来。我和微微正在候诊室，窗外就下着雨。微微一脸惆怅，没有言语。我不住地安慰她说没事的。很快的，医生出来了，我们赶忙迎了上去。
医生，我的胃没事吧？
微微问。没事，你的胃很正常。我和微微同时松了一口气，一颗挂住的心放了下来。啊，不过呀，你的尿液的检查报告显示你怀孕了啊，小姐要注意休息。医生温柔地吩咐着。
什么？我怀孕了？
微微顿时愣住了，半晌不能反应过来。我急了，抢过话头。医生，你一定搞错了吧，这不大可能啊，她丈夫去世了，我和她住在一起，生活起居上班都在一起，她干过什么事我都知道，她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丈夫的事的。哈，我敢肯定没有错的，而且我可以确定她怀孕的日子是在上个月的6至7日。医生很冷静地回答。微微摇摇头说，
那肯定错了，因为上个月6、7日我例假。
他微微指了指我说，
他可以证明。
是的，我记得微微有严重的痛经状况，每个月都是我帮他料理生活，上个月特别厉害，后来我给他买了止痛片。我想得起来这些，无奈之下我劝微微回家，顺便在外头买了便当。回到家，微微怎么都没有吃，靠在沙发上就是不开口。我知道她无奈也委屈。盛了一碗饭在她身边坐下说，那机器检验的时候也有出错的呀，别想了，我相信你啊，吃吧，下午还有工作呢。微微点了点头，低头扒了两口，可是不久他就被剧烈的呕吐给阻止了。晚饭的时候，微微仍旧是没有摆脱呕吐的情况，这似乎就是怀孕的征兆，但是我仍旧相信他的胃是有毛病的。可是我也难免还是会过问，因为我担心是真的，于是我拉他到我的房间里面坐着。微微，你听我的，听我说，你真的干过什么吗？微微摇了摇头。
芬姐，你要相信我。
可是你老是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呀，告诉我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相信我，我替你保密啊，真的，说吧。我尽力让他情绪稳定地相信我。
可是我真的没有。
或许他真的没有，我责怪我的多心，但是我发现他这个月没有例假。我想起上个月公司来了个日本的客户，特别喜欢伟伟，还请过他吃饭。会不会是……唉，不想了不想了。我停止思绪，相信了伟伟。就这样，半个月过去了，这个话题我们都没有再提。一天晚上，我的房门突然被敲响。
芬姐，是我。
微微颤抖的声音。进来吧，有什么事儿？
我想说，孩子的事是真的。
声音很微弱。是谁的？微微，我理解你这半年来并不好过。我并不反对你的私生活，但是如果你当我是朋友，你当我是你的好大姐，你应该把事情告诉我才是。
我说了，你会相信吗？你肯信吗？
微微用试探的语气说。我怎么会不信呢？笑话，哈哈，说吧。我让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。
孩子是普清的。
微微战战兢兢地说道。什么？
普清？
微微，
到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可瞒的呀？普清不是半年前这怎么可能啊？芬姐，真的，我真的没骗你。
微微突然哭了起来。
我知道我说都说不清楚，但是真的是普清的呀。你记不记得上个月六号？
上个月六号不是你例假吗？那天晚上你疼哭了，我给你吃了止痛药，我记得。
后来我
回房看你的时候，你已经睡着了呀，搂着普清的照片，脸上挂着眼泪。
是的。
微微面无表情地应着。
我梦见了普清了。
微微接着说，
因为以前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普清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即使是在他很忙的时候，他都是以最快的时间赶过来。他走了以后，我真的好想他，没有他的日子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
可是这些和你那些事有什么关系呢？我问道。
我梦见普清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因为在梦里我和……
哎呀，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啊，又能证明什么呢？我觉得有点不可理喻。
可是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全身赤裸，衣服都丢在了地板上，而且我身上有他指甲的掐痕，脖子处还有他轻轻咬过的牙印呢。我又羞又愧的，但是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你要知道，我不可能咬到自己的脖子的，而且我从来不留指甲，身上的指甲印是哪里来的呢？普清他才有留的呀。
哎呀，这些都有可能是你自己做的呀，只是在梦里面你不知道而已。我有些生气他的胡言乱语，我相信他是无可奈何才急得说胡话的。
芬姐，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
微微哭得更厉害了。
芬姐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他在梦里告诉我，他以后都会来陪我，不会让我痛苦。而且真的，在以后的每天晚上，他都会准时到我的梦里和我……每次醒来，身上同样留下了掐痕，每天早晨我都非常失落。可是有一天，我梦见他陪我去妇产科检查身体，普清高兴地告诉我，他终于给了我份大礼，弥补我结婚两年的一个遗憾。
微微，我叹了口气。你听芬姐说一句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你不能用你的梦来解释一切呀。我对你的诉说很不满意，但是你又无法和我说清楚。
芬姐，其实在去医院之前我去了。
什么地方？
我其实看过一次中医。 那个老中医说是肾喜脉。芬姐，中医有可能是看错，但是医院不可能同时看错吧？如果真的那么巧，那我再检查一次那也好啊。昨天我悄悄地到医院里面做了 B 超，通过了仪器，我清楚地听到了胎儿的心跳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。但是医生和我一起看屏幕的时候，却怎么也看不到有孩子的样子。医生连连说奇怪，可是我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我突然无话可说了，我也只好问，微微，你接下来要怎么做？
我不知道，我真的好怕，如果我把孩子生下来，那这个 B 超看不到样子的孩子生下来会是什么样子的？如果我想拿掉他，医生怎么拿掉这个看不到却一天天在我肚子里面长大的孩子呢？
微微哭着。没事的，微微，我安慰他。
这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这些，
我的头脑也很乱。我安顿他去睡觉，自己却失眠了。我是不相信什么鬼的，但是我却不得不相信微微的话，因为他有医生的报告单，而且我知道他绝对是没有必要去编一个这样的谎言来作践自己的。可是这一切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，我似乎要去寻找懂得这方面的人过来帮忙。我利用了到郊区厂房查货的机会，探访到了年过七旬的婆姨。姨婆是这里的小村所谓的神婆子，也似乎是从事别人所说的巫婆之类的事情。一阵客气的问候，我道出了我的来意，告诉了她这一切不可理喻的事件。姨婆的神情凝重起来，她一言不发。我急了，姨婆，求求你，我知道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帮帮忙。姨婆摇了摇头，
我无能为力，你去求别人好了。
姨婆，我妈在世的时候和你也是好姐妹，虽是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常来过，但是我和哥哥也是经常寄钱过来啊。姨婆，我求求你了。我整个人猛地跪下来。姨婆苦笑一阵，
孩子，起来吧。如果这事儿是发生在你身上，那么姨婆我也就尽力，但是那是你的同事的，恕我不理。
我还是没有起来。良久的沉默以后，姨婆开了口，
孩子，你知道吗，她的丈夫做了那些事情，虽说是难以舍得自己的爱妻，但却是违背天理的事啊。人鬼殊途，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？你同事肚子里的是个魂胎，看不到的却能感觉到，我是有能力拿掉，只是
怎么，只要我可以帮忙，我都会尽力做好的。我仍旧是没有起立。
恐怕你帮不了了，我拿掉这个魂胎，那男的就会魂飞魄散，做这场法事的人呢，阳寿会减四年的。
姨婆，我哭了，
早知道这个样子我也不会来找你了。
傻孩子，看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吃也吃够，活也活够，虽没有享受过什么荣华富贵，但过得还算安宁。我看呐，你就带我到你住处去吧。
我千谢万谢呀。我把姨婆介绍给微微，当然我保密了做法事，法事做成以后，姨婆折寿，普清将魂飞魄散的后果。微微很感动，我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他同意了姨婆所决定的第二天晚上进行。这天他早早的睡了，然而在半夜我和姨婆分明听到他那明显的梦呓。
求情，这孩子咱不能要。求求你别再求我了，我也很爱你，但是人鬼殊途，即使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也无法生下来抚养的。
不行，不不。
第二天，只见微微坐在床边上，脸色苍白。我递了杯牛奶，她推开了，转身悠悠地对我说：
芬姐，你瞒了我些什么事情？
没有啊。我只能装笑。
你不要瞒我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不想伤害了姨婆和蒲青。你……
我顿时呆住了。
你都知道了？昨天晚上蒲青在梦里面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他说他对不起我，他只是舍不得我一个人在世上，所以才会晚上偷偷的和我幽会。谁知他的冲动又让我……他很后悔，他本想保住这个魂胎的，但是如果我把他生下来，我就会死去，而那个孩子也不能在世间存活，只能去阴间。他不想害我，也不想连累其他人。
微微哭着扑到我怀里，我无可奈何地抚摸着他的头发。
微微，事情到这个时候，姨婆也答应了，你还年轻，将来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，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打住啊。
微微点了点头，一切就那样在晚上开始了。姨婆点燃了蜡烛，布好八卦阵，她让微微坐在阵中，口中念念有词。慢慢的，她上了香，祈求一切的安稳。忽然蜡烛灭了，不知从哪里飘来一张白纸，姨婆把它点燃，烧成灰，放到杯子里，加了水让微微喝下去。这些都是我在门缝里面看到的，我不能进去。而后不久，我却听到了一声尖叫，是微微的。
难道是……
我不敢再看了，同时我又听到一声非人类的所能发出的声音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昏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，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。我起身走动，姨婆在一旁静静地坐着，微微嘴边带有鲜血，衣服上面也都是血迹。
微微，你没事吧？醒醒。
我扑过去。
他没事的，醒来就好了。
姨婆轻轻地说道。
谢谢姨婆。
我感激。我扶着她到我房间休息。一周以后，姨婆回乡下去，我花了两年的积蓄为她在那里建了一套房子。而后我陪微微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诊断说她没有怀孕。一年之后，一向硬朗的姨婆悄然地在睡眠中去世了。